弟兄姊妹，早安！你今天过得好吗？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天，也让我们能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爱他，也更深的顺服他。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路加福音，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就特别来提到罪和饶恕。耶稣提到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绊倒人的事在原文直译就是受诱惑、犯罪。这样的事呢，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消极的预定。神许可这样的事发生，但是那些去诱惑别人犯罪的就必须担当他的责任。因此耶稣说，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甚至宁可把这样的人用大磨石拴在颈项上丢在海里，也强如他诱惑小子里的一个去犯罪。因为呢，他扔到大海里毕竟还不是永恒的后果，但是如果让一个人真正的绊倒，也许他就很难再真正的进入神的国。这样的事情呢，的的确确有可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我记得有一个酗酒的弟兄，他好不容易靠着神然后戒酒了，但是结果他碰到另外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说，这个干嘛要不喝酒啊，一丁点酒不喝那不就成了律法主义吗？他就当着他的面非得要喝酒，结果这一个原来酗酒的人他就有了这一次的鼓励，结果后来就一塌糊涂，再也没有办法来这个戒酒，那后来信仰上也慢慢的就冷淡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有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常常说话不知轻重，就把人给绊倒，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呢就让人绊倒。所以弟兄姊妹请注意，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不要让这小子里的一个被绊倒。主耶稣也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在原文中是若是你的弟兄犯了罪，这是指个人的犯罪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罪，必须劝解犯罪的人，使他悔改和得以重建。所以一个人远远地观望大家，忙着对大家的罪指指点点，这样的容易，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若是你的弟兄犯了罪，就应该想方设法地去有劝勉，让别人有机会得以重建，而不要总是带着论断的心再指指点点，一会儿说这个不得救，一会儿说那个有问题，仿佛只有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在这里主耶稣也提到说，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哪怕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犹太教啊，认为饶恕别人三次就算是值得敬佩了，但是作为新约群体的一份子，门徒要超越这一标准，因为我们被我们的主饶恕了千千万万次，我们应该带着主的饶恕去面对得罪我们的人。在这里使徒听到耶稣这样讲，仿佛是无限的饶恕，他们呢觉得自己的信心不够， 就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耶稣就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待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耶稣的回答表明，如果对上帝有真实的信靠，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信心，也能带来显著的效果。所以啊，问题不在于信心的大小，而在于有没有信心。理解这节经文的时候啊，必须结合其他讨论祈祷和真信心本质的经文。在这里提到说拔起根来待在海里，这是比较戏剧性的启示。在实际生活中，信徒的信心往往不是以戏剧性的场面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在他们的讲道、他们的坚忍、他们靠着圣灵大能过感恩圣洁的生活方面。后边主耶稣就提到仆人的本分，也就是仆人在外边忙碌了，回来之后主人也不需要非得特别感谢他，而是他反而要来伺候主人，因为这是仆人应该做的。当然耶稣在这里不是鼓励人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或者是不讲礼貌，相反，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基督徒不要像自夸的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该得的，而是应该向那税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承认上帝没有欠他们什么，他们所有的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因此我们就像彼得的岳母，本来是害热病躺着，主耶稣先服侍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来服侍，这本身是何等喜乐感恩的事。所以我看一本书里边提到，有一个16岁的姊妹自己打三份工来这个帮助照顾12个别的孤儿，这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敬佩和感恩。那他的生活就是学会了真的靠神做不可能的事，而且呢在神的家里边，这是何等荣耀的服侍神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忙着在那里连一根指头也不要动，乃是起来真正的服侍我们这位神，而且在神的家里愿意有这样荣美的服侍。不要觉得我是一个热心的平信徒，平时干任何一点都是我比别人更热心的一个表现，乃是设定说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哪怕尽心竭力做了所有一切，也都是我们该做，而我们没有做的反而更多。后边就路加提第三次提到主耶稣往耶路撒冷之旅，这个段落的开始第三次提到耶稣的意象，他要完成往耶路撒冷的最后旅程。这里就不断的想起耶稣他的使命和目标，就是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因此呢，这一些都是他在路上的教导和优美的讲章。当然在这里也有他荣美的事工，他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因为呢麻风病人不可以和其他人交往，他们高声的求主耶稣可怜他们。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痊愈了，祭司将会宣告他们洁净了。当然他们在实际得医治之前，首先应该怎么样，他们必须先遵行耶稣的命令， 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也就是主耶稣挑战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显明对他的信靠。结果呢，十个麻风病人都得洁净了，但是只有一个麻风病人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上帝，在原文直译就是大声的赞美上帝。这是路加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这个麻风病人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耶稣，在这个地方感谢，他这一个希腊原文 Eucharisto 这个动词在新约其他地方出现了37次，请你注意他每一次感谢的对象都是上帝，所以在这里他是把归给上帝的荣耀也归给主耶稣。而主耶稣也在这里表明他的神性，他甚至说这个除了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没有别人吗？在这里路加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原文的直译就是他是撒玛利亚人。在希腊原文中他起着强调作用，把这句话放在故事的最后也是强调唯一一个回来感谢耶稣的麻风病人是撒玛利亚人。也就是那么多的所谓的神的选民，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对耶稣心怀感恩，他们就忙着去过他们想过的宗教社交生活，而根本忘了来向这一位医治他们的主来感谢。所以主耶稣就提到说，你看这个在你们眼中看为外邦人的人反而心怀感恩，充满着感激。所以啊，我这一周在北京上课，给这里的大学生们就提到我过去的学生写的一篇美课有感，就给他们读了一下，最后呢好多人都流泪。为什么？因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他们听到有关基督教理念的时候，那种心灵的震颤和感恩，让人深深的感激、感念和深深的激动。但是呢，我们听神的道也好，祈祷也好，参加教会生活也好，仿佛都觉得理所当然了，并没有引起我们心灵的波澜。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够真的带着一颗激动站立而感恩的心。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这里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并不仅仅得了医治，他也是有了信心进入到神的国度。那法利赛人就来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这里上帝的国来到，当然一方面已经来到，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显明出来，另一个方面呢也尚未来到，因为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神的国就在已经来到和尚未来到的这种张力之中。那主耶稣的回答对法利赛人也是意味深长，法利赛人显然希望知道上帝的国来到之前有什么天象预兆，以确保自己不会错过。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的。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只出现在这里，根据21到37节，耶稣明确地指出，上帝的国来到的时候天空不会出现任何壮观的征兆，相反上帝的国是静悄悄的来到，显明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恩典的国度，另外是在你们的生命中有更新改变。所以请你注意，在这里耶稣是提到神的国已经来到，借着他的事工所显明的。法利赛人重复犯 十四章十五节提到的错误，不承认上帝的国已经来到。主耶稣说，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他的原文的直译就是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承认，一方面在基督的事工上，另一方面在教会作为恩典的国度，还有呢就是在门徒的生命中。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日子可能跟别的日子一样，但是神的国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突然就来到了。所以上帝国的来到，有基督再来，也会拉开一个序幕，将会像闪电一样，是明亮清晰突如其来，正如闪电从天这一边照到天那一边，所有人那个时候都会看见。所以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就说这个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混淆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是静悄悄的，但是第二次来绝对不是，他是眼所能见。所以啊，主耶稣就提到啊，他的来是会突如其来，让人们措手不及。所以后边他提到在房上，在田里，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指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另一方面啊，也是提到这个将来主耶稣再来。在这里，罗德的妻子回头，渴望再看一眼索多玛。他的死说明上帝的审判会迅速临到那些没有全心全意遵守上帝命令的人身上。但愿我们能够随时警醒，预备主的再来。当然，今天我们要活出神的国的恩典和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不断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来在主的教导中成为一个感恩和服侍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中以崭新生命去拓展和在恩典的国度中服侍。愿你激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